36计第21计金蝉脱壳。金蝉脱壳的本意是说呀，寒蝉在蜕变之时本体脱离那皮壳而走了，把那壳挂到枝头之上，但是实则呢，人家已经走了。这条计策用于军事当中，是指通过伪装摆脱敌人撤退或者转移，以实现我方的战略目标。稳住对方撤退或者转移，绝不是惊慌失措消极逃跑，而是保留形势抽走内容，稳住对方，使自己脱离险境，达到目标。那说这金蝉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蝉是金子做的吗？不是。您看呢，这蝉越过了漫长的冬伏期之后，打地底上钻出来爬出来，通体土黄透亮，所以人们送他个雅号叫金蝉。这金蝉爬到树干或者树枝上跟那歇着，开始蜕变。这壳背部裂开一条缝，新生的蝉打缝里爬出来，蝉翼丰满之后飞走了，而这金壳呢依然在枝头摇曳。要离远看不知道的以为那蝉搁那儿趴着呢，实则新蝉已经飞走了。这就是金蝉脱壳。金蝉脱壳用来指人是一个比喻，是指在危急关头设法从某种境地脱身，脱身之时留下种种伪装，制造没有走的假象。其实这人呢早就已经走了，因为有伪装和假象，所以他人以为还没走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分身计，一种逃遁之计，在历史上和文学作品当中，像金蝉脱壳的例子也都是比比皆是。比方说一会儿咱们要说到的毕再玉，使的就是金蝉脱壳。再比方说三国年间的孙坚也使用过金蝉脱壳。空城计典型中的典型。再比方说公子元从郑国撤退时，为了防止追击，命令手下人将营帐不拆，翻旗不动，神不知鬼不觉夜间溜出郑国，这也是非常出色的金蝉脱壳。要从某种危险境地当中逃脱，又不被纠缠不被追击，那么金蝉脱壳是一种妙计。逃脱之时不被发现，等发现了已经再想追悔之晚矣，来不及了。36计当中关于逃走有很多的走法，比方说最末一计叫走为上计。在我看来，这金蝉脱壳为走计之上计。闲言少叙，我们说一说在历史上发生的金蝉脱壳的战例。在北宁时期，金兵势力日益强大，他们骑着高头战马，带着强弓利箭，在中原的大地上纵横驰骋，占地夺城。中原的老百姓横遭杀戮，哭声连天，惨不忍睹。朝廷派大将毕再玉率10000人马前去抵挡金兵的进犯。毕再玉也知道自己这10000人呢兵力薄弱，怎么自己10000，前方探马探得金兵先头部队就有30000。沿途看到老百姓遭受到金兵的蹂躏，毕再玉怒火中烧，义愤填膺，别看我只有10000人马，我也要和金兵决一死战。 这一万兵丁绝大多数也抱着这信心。宋国和金兵在中原大地上摆开了战阵，毕在玉骑在高头大马之上遥望对方，就见对方列的是一字长蛇阵，那真应了那句话，人过一万无边无厌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。向对方这一看，人家弓上弦刀出鞘，骑兵在前步兵在后，弓弩手藤牌手弓箭手压住阵脚，正中央旌旗招展，在两杆门旗之下有24匹战马，在战马的周围人家战旗林立，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周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108杆震天旗，旌旗飘动，一个个士兵那都是20多岁往上30多岁往下，虎背熊腰。再往领兵带队的一看，正中央在大旗之下一匹黄骠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一员翻兵的将领，此人呢头戴帅字盔，肩头横搭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顶梁门十三曲赞缨随风飘摆，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前有护心镜，后有掩心镜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足蹬虎皮战靴，鸟穿德胜钩上挂着一杆特殊的兵器，叫什么阴阳子午娃娃槊，大槊搁那儿挂着呢。书中代言此人是金兵的先锋官，此人姓金，叫金再旭。毕在玉遇上了金再旭，毕在玉一看就知道今天是场硬战，怎么办？能回去吗？打呀！哪位将军愿意打这头一阵？话音刚落，在毕在玉的身边就听有人说话，将军，末将不才，愿打这头一阵。毕在玉回头一看，原来啊此人是他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姓李，叫李刚。李刚今年20多岁，初出茅庐啊，那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，天要有霸咔能把天拽下，地要有环能把地拎起来，那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。李刚就觉得那些金人不足为提啊，我是没去呀，我要去早就收庄包圆了。李刚头一个请令，当着这么多人，毕在玉还不好说旁他。李刚，你是多加小心，将军放心。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来到两军阵。哎，对面哪一个出来受死，在我的枪下做鬼。说着阴阳一合，把大枪一颤，跟面条一样。对面金再旭一看，哪位将军过去？末将不才，我打头阵。马往前蹄，在一匹大红马上坐着一员将军，这人长得五大三粗，手里面使着一条亮银盘龙棍。俩人过来并不搭话，棍枪齐举，就站在一处。这李刚真不含糊，那大枪也是受过名人的指点，高人传授，舞动起来风雨不透，啪啪嘖嘖嘖嘖嘖嘖。刚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楚，再后来啊根本看不见，就好像一团白雾一样把敌方给包围起来。使棍这主啊 哎，多少有点蒙门。哎，玩这劲儿，那还好得了啊？李刚一看机会来了，上面虚晃一枪，实则这是点枪，又叫问枪。如果你真拿棍去搪，那这一枪就是假的；你要不搪，这一枪就是真的。所以呀，一看人家拿大棍举火烧天要扛，赶紧把大枪撤回来，前把一压，后把一抬，枪走下盘，你在这儿吧，这一枪在小肚子那儿就给铆进去了，一翻把你下去吧，你日啪，他马上就给揍下来了，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。李刚把大枪撤回来，哪个不服呀，赶紧又派一员大将，这员大将是史棍那兄弟，眼睛都起红线，舞动双锤来战李刚。俩人打了20多回合呀，李刚一看心说，你在这儿吧，一枪又给铆进去了，先于马下。金再续一看别人不能去了，别人再去连败3场，我们士气大落，要再败恐怕军心涣散。亲自出马，一催战马，舞动阴阳娃娃说，来战李刚。俩人一打起来，金再续暗挑大使罢了。别看这李刚这小伙年轻，这大枪下过功夫，这也就是我呀，换旁人必定吃亏呀。打着打着，金再续一想，哎，一个娃娃，我跟他费什么劲，我使暗器赢他。对呀，所以呀，虚晃一说是拨马就走。李刚到底是毛嫩呢，一看人家败了，求胜心切，贪功心切，心说我要把他逮着，我这脸可就露到天顶上了，催马舞枪在后面紧紧追赶。两匹马一前一后追了个马头碰马尾，李刚把大枪就举起来，那意思分心要刺。正这时候就见前面的金再续猛然一回身，哎，在那袖筒里打出一种特殊的暗器。李刚都没看着，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像针一样扎到自己肩膀上，遮了一下肩膀一麻，没觉得怎么的，可再要使劲儿，人家药力行开，膀臂发麻，半拉身子都使不上劲儿，正搁那儿发愣呢，人家滴溜把马转回来，高举娃娃槊，李刚你在这儿吧，啊，啪一槊把李刚打于马下。离着远呢，毕再玉都没看清怎么回事，李刚就叫人家给削下来了。后面他兄弟李勇催马舞刀又过来，不到5-6个回合，人家又使这暗器，照样一娃娃槊又给掀起来了。简短截说，连去了5员将都没回来。李再玉一看不能打呀，再打下去可不行了，命令收兵撤退，紧守寨门，人家不战了。金再续那面也收兵撤退了。按下金人不提，再说毕再玉心说怎么回事，就见他袖子里好像一抖动，什么东西一亮光，好像不打出点什么东西来。我军将士翻身落马，这究竟是什么暗器，怎么去破呀？召集众将商议，众将官呢一个个都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呜，没办法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暗器要破不了，这战斗就没法打赢。他们搁这儿愁，再说金兵阵地，兵卒们，哈， 正开庆功宴呢。这金再旭大放厥词，哈哈，诸位，只要有我的这个宝贝在，我叫他们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对。这些手底下将军顺风接替，对，将军神威，将军有神仙护体呀。哎，将军能不能叫我们见识见识将军这是什么宝贝？哈哈哈哈，什么宝贝？好，今天叫你们见识见识，来呀，把我的宝贝拿来。有人呢拿来一个长的竹筒给递过来了，诸位啊，这是我老师传授我的宝贝，叫阴阳子母问心钉，善打铁布衫，专破金钟罩啊。别看这钉不起眼儿，这上面未有剧毒，只要被这钉打上，马上人事不醒啊。是啊，哎呦，将军好宝贝，来，祝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斩杀必在狱，干干。闲言少叙，一连坚持了一个多月，必在狱是闭门而不战，一个月没出去。人家金兵援兵是源源不断，粮草充足，而必在狱这头可不行，伤亡的人员得不到补充，粮草日渐匮乏，必在狱有心就撤军，可是现在要撤又怕人家在后面猛追，所以啊，心急如焚，一股火病倒了。军医大夫一诊治，大夫说了，将军的病啊，最好用蝉蜕为主药，方可治疗痊愈。蝉蜕，哎呀，一句话把毕在玉给提醒了，茅塞顿开，向军医深施一礼，多谢你，你给我开了一个治病的良方。第二天，毕在玉一方面密令所有的这些人连夜整理粮草辎重，做好撤退的准备，一方面让士兵把所有的战旗安插在营房的四周，同时又命士兵在附近的村庄收购了500只健壮的山羊，同时命令另外一部分士兵在营房的空地上支起几百根木棍。那时候支木棍干什么？买山羊解馋呢？不是，干嘛？金蝉脱壳啊。到了晚上，人不知鬼不觉，毕在玉下令把那山羊的后腿倒悬在木棍之上，前腿的下面放了一面鼓，那羊搁那滴溜着能好受吗？前蹄一蹬，敲得那鼓是咚咚作响，宋军趁机撤退了。金人就听得这个宋军营内连日来鼓声不断，以为宋军在操练人马，后来这鼓声渐渐零落，金人心生疑虑，冒险冲进宋营一看，原来人去营空，这才知道中了金蝉脱壳之计。